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青钢消失近一个月，英国外相延后访华行程。
布林肯表示，乌克兰已收复大约50%被占领的土地。
第一夫人将前往法国，以庆祝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朝鲜平射导弹升高紧张，美第二艘核潜舰抵韩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消失近一个月之际，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近日已经宣布暂缓原定本月前往中国访问的行程。据彭博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缺席是科维利暂缓行程的主要原因，他原定于本月底前往中国访问。彭博社指出，两国正在讨论其他的访问日期，不过英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中共外长秦刚自6月25号会见斯里兰卡、俄罗斯和越南官员后，就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曾在7月11号对记者说，秦刚是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不过这一表述后来在文字稿中又被删除，外界至今仍在猜测其实际的原因。
周一，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动身前往法国，庆祝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向在二战中牺牲的美国军人致敬。据白宫宣布，吉尔·拜登此行将是他作为第一夫人首次访问法国。活动从周一开始，他将首先在巴黎的美国大使馆问候那里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周二，他将在爱丽舍宫会见法国第一夫人布里吉特·马克龙。随后，他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升旗仪式上发表讲话，并向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致意。预计周三，美国第一夫人将从巴黎前往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并参观那里的布列塔尼美国公墓和纪念馆，以悼念二战中在法国北部失去生命的美国军人。
继上周美国核潜舰时隔42年再度访韩后，美国另一艘核动力潜舰安纳波利斯号24号抵达韩国。朝鲜19日发射2枚弹道导弹，时间点就在肯塔基号访韩后数小时。之后于22号再度发射多枚巡弋导弹。美韩联盟正在寻求强化美国战略资产以阻吓朝鲜。路透社报道，韩国海军表示，美军安纳波利斯号停靠济州海军基地，将装载补给物资，同时执行一项未续名任务。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的美军潜舰肯塔基号18号抵达韩国，这是美国自1980年代以来首次派遣具核武能力的潜舰访问南韩，适逢美国和韩国启动核资商小组会谈，以协调于朝鲜爆发核战时的应对措施。
据拜登总统上周五发表的一份声明，宣布把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伯恩斯纳入他的内阁成员。拜登说，在伯恩斯的领导下，中央情报局正在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国家安全挑战提供一项清晰的长期策略，从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侵略，到管理与中共的负责任竞争，再到应对新兴技术的机遇和风险。他称赞伯恩斯和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的合作，为美国带来了关键的战略优势。拜登在声明中说，比尔总是给我清晰直接的分析，优先考虑美国人民的安全和保障，我期待着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与他合作。而伯恩斯当天则在一份声明中回应拜登的邀请，说他很荣幸能够担任这一职务，并说这代表我们情报官员所做的巨大工作。
周六晚间，数十万以色列民众再次走上街头，以针对即将在本周一进行投票的司法改革进行示威。据美联社周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正接受紧急心脏手术。按照计划，议会将在周一投票决定是否把改革变成法律，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目前仍在继续， 这也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持续、最激烈的一次示威，截至目前已经延续了七个月。尽管内塔尼亚胡因手术住院，议员们已经开始了辩论。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西姆查罗斯曼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激烈的演讲，谴责法院，并称法官们任意推翻政府的决定，损害了以色列的民主基础，并指出改革的条款旨在恢复以色列的民主。批评者则认为，取消这一标准将导致政府任意作出决定，或作出不当任命或解雇，这可能为腐败打开大门。
根据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前总统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和爱荷华州正遥遥领先于其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根据周日公布的福克斯商业民意调查发现，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选民中获得48%的支持，领先34个百分点，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他是最有可能击败拜登的候选人。川普过去曾经以10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2016年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初选，而这项纪录可能在2024年被打破。民调显示，川普获得最强支持的选民包括自认为非常保守派的选民占 57%， 45岁以下的选民占 55%， 没有大学学位的选民占 53%， 农村选民占 52%， 和白人福音派选民占 51%， 都是川普支持群众的主要来源。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说，乌克兰已经收复了大约50%的备战领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已经在员工内部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Apple GPT， 未来可能考虑把它用于客户服务等技术支持岗位。随着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和谷歌旗下 Bard 的兴起，苹果也在开发自己的聊天机器人 Apple GPT。Apple GPT 根据训练过的数据来帮助员工设计未来功能的原型，总结文本内容并回答问题。目前，苹果还不确定在面向客户方面要如何使用 Apple GPT， 或许可以把这个工具提供给 Apple Care 的支援人员，以更好地帮助处理客户的问题。苹果 CEO 蒂姆·库克在今年5月份曾经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非常有趣，但苹果需要时间来考虑自己的做法。苹果公司在人工智能计划方面可能会比谷歌、微软或其他很多公司更为谨慎。但苹果的消息来源上周告诉彭博社，苹果明年将有一个重要的跟人工智能相关的公告。
7月23号消息，苹果在去年的 iPhone 14系列加入卫星紧急求救功能，带动相关话题。近日有新消息传出，Google 也准备将卫星短讯功能内建在 Android 14系统上。根据科技网站 Phone Arena 援引推特账号 Pixel-TeamPixel 的报道， Google 最新的 Android 14将原生加入卫星短讯功能，不过还是要搭载硬件的支援。该功能并没有限制在 Pixel 手机上使用，只要具备硬件支援的手机都能实现卫星短讯，不过初期只会在 Google Pixel 和三星 Galaxy 手机上出现。 Pixel-TeamPixel 推特账号并不是 Google 的官方账号。如果这个爆料属实， Google 预计10月登场的新旗舰 Pixel 8系列有望是首款支援卫星短讯的 Pixel 手机。另外，三星新折叠手机 Z Fold 5、Z Fold 4 7月26号正式发表，或许会带来更进一步的消息。
近日，印度拒绝了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与一家当地公司合作在印度建立一座10亿美元工厂的提议。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本月初向印度监管机构提交了一份10亿美元的投资建议书，打算跟总部位于海德拉巴的当地公司 Mega 工程与基础设施有限公司合作，组建电动汽车合资企业，在印度生产电动汽车和电池。根据经济时报的报道说，印度商务部、工业促进和国内贸易部 已经就这项投资提案征求了其他部门的意见。报道援引一位印度官员的话说，在讨论的过程中，对中国在印度投资的安全问题提出了担忧。印度时报早些时候也报道，出于安全考虑，印度对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在印度设立工厂不感兴趣。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务卿布林肯在周日播出的访谈中说，乌克兰已经收复了俄罗斯占领领土的一半，但是要收复更多的领土会面临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预计俄乌战争还将持续几个月的时间。请听报道。
周日，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播出的采访中表示，如果就俄罗斯要实现的目标或普京要实现的目标而言，他们早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布林肯说，俄罗斯的目标是将乌克兰从地图上抹去，消除其独立性和主权，并将其纳入俄罗斯，但这一目标已经失败。他表示，现在乌克兰正在为夺回更多被俄国占领的土地而战，而且乌克兰已经收复了最初被俄军占领的大约一半的领土。目前乌克兰正在进行一场非常艰难的战斗，以夺回更多土地。布林肯表示，现在仍处于乌克兰反攻的比较早期的阶段，反攻还很艰难。他预计战争不会很快结束，还将持续几个月时间。另一方面，当被问及乌克兰是否会获得美国制造的 F-16 战机时，布林肯也给出肯定的答复。他说，重点是确保乌克兰士兵在驾驶 F-16 战机之前接受适当的培训，能够维护战机，并以明智的方式使用它们。长期以来，乌克兰一直呼吁西方提供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16 战机。然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上个月表示，华盛顿尚未就派遣 F-16 战机做出最终决定。官员估计，训练和交付飞机至少需要18个月的时间。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由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13国联合军演7月22号展开。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这只是西方民主国家一连串围堵中共的军事演习之一。请听报道。
中共与俄罗斯的北部联合2023军演7月20号到23号在日本海举行，紧接着由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2005年开始每两年举行的护身军刀军演7月22号展开，今年已扩大为包括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加拿大和法国等13国，3万多名军事人员参与为期两周的联合演习。美国海军部长戴杜罗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在悉尼海军基地为这项演习揭幕时，对于双边军事关系日益紧密表示欢迎。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美澳的护身军刀联演从一开始2005年原来只是为了应对反恐战争所举办的区域型例行性军演，扩大到今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13国军演，而这也只是西方民主国家一连串围堵中共的军事演习之一而已。苏子云说，
相较之下2023年就有更多国家参与了这种系统性反制中共的军事扩张，包括法国举办了飞马23的演习，把法国空军派到帛琉再到日本去，英国也参与了美国的机动23的演习，把运输机从英国本土直接跨越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关岛，接着参与在关岛的军力展示，也就是大象走路。这些都说明很重要的趋势，也就是印太区域的安全不再只被视为是台海或者是第一岛链的问题，而是一个跨国跨州的一个综合性安全。同时北约也不再把印太区域的安全看作是域外的议题，所以北约跟印太国家的安全合作就会更加的扩大。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欧婷播报。
周日，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在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受访时说，他认为 前总统川普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之前的言行虽然是鲁莽的，但不可能是一项犯罪。他也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再走向逮捕和起诉的那一步。请听报道。
周日，在接受 CNN 国情咨文节目采访时，正在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的彭斯针对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发表看法。他表示，虽然川普当时的话是鲁莽的，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我不相信这是犯罪。彭斯的评论也是针对司法部将川普作为国会骚乱事件的调查目标所发表。川普上周二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已经通知他，要他准备向大陪审团报告，而这几乎意味着逮捕和起诉。彭斯周日告诉 CNN 主持人，我希望事情不会走到这一步。他说，应该由美国公众来决定川普是否对1月6号的事件负有责任。彭斯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又一个市政厅中，我听到了对法律不平等待遇的深切关注。我认为对前总统的再一次起诉只会加深美国人民的这种感觉。他说，我宁愿让这些问题以及对他在1月6号的判断留给美国民众在即将到来的初选中去解决。彭斯和川普自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后就已分道扬镳，因为川普认为时任副总统彭斯有权拒绝认证有争议的选举结果，而彭斯认为他无权这样做。不过，川普从去年11月宣布竞选总统以来，彭斯也没有直接攻击他。上周，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次市政厅大会上，在面对一位与他对峙的选民时，彭斯表示，我没有兴趣和我的老朋友交换侮辱，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尽管有些人认为这是赢得总统职位的方法，但我们不会这样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27号会见意大利总理，将讨论乌克兰和中共威胁等议题，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27号会见意大利总理，将讨论乌克兰和中共威胁等议题。
台湾汉光实兵演练今天起举行5天，共军挑衅。
外界预期美联储26号将升息一码。
美国护照申请积压严重，参议员推出新法案，希望降低审批时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拜登将于27号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目前乌克兰和中国已列入议题。安莎通讯社22号报道，拜登将于27号会见梅洛尼，乌克兰和中国已列入议程。此外，预计将讨论北非事态发展、跨大西洋同盟国间的政策协调及意大利明年即将担任7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等议题。报道指出，梅洛尼重申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牢固关系，白宫对此也予以肯定，并强调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他们的共同战略利益，包括共同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关注北非事态发展以及因应中国威胁，加强更密切的跨大西洋协调。
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23号对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近20人受伤，一座东正教大教堂严重受损。自从俄罗斯7月17号退出一项允许乌克兰从黑海港口安全出口粮食的协议以来，俄军已经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敖德萨。根据土耳其和联合国斡旋的协议，敖德萨港口是乌克兰谷物离境的出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周日的袭击事件，并誓言要进行报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表声明，谴责这起袭击事件，并表示愿意为重建大教堂提供援助。俄罗斯国防部则说， 敖德萨地区的目标遭到袭击，但否认袭击了大教堂。敖德萨军事管理局局长基佩尔23号说，俄罗斯故意把导弹瞄准敖德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据乌克兰官员说，除了大教堂之外，其他一些文化遗址，包括科学家之家，也称为托尔斯泰伯爵宫，以及一些历史悠久的豪宅也遭到破坏。
台湾军方24号起将连续五天举行年度汉光军事演习，检测部队应对北京军事威胁和入侵的战备状况。台湾的国军也将进行年度万安演习，以提升在自然灾害袭击时救助和转移平民的能力。这一演习也将训练在遭遇空袭时如何将平民撤离至安全地带。中共解放军连日来出动多艘战舰和几十架军机再次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副主席克雷格·辛格尔顿说，解放军这个月破纪录在台湾附近部署战舰的做法，预示了北京计划在明年一月台湾选举前的这段期间维持高频度的军事行动的节奏，这也增加了美中两国近中期误判的可能性。随着中共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胁迫，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周五说，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应该是一个国际关注的议题，已经有越来越多伙伴意识到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因此美国要对中国发出的信息是，不要挑战现状，停止针对台湾的胁迫行动。
中国非法移民梁军在美国提供非法猎熊和色情服务，目前已经被美国 FBI 逮捕。据《每日野兽报》7月15号的报告，他们获得了一份最新公布的刑事起诉书。梁军告诉客户，如果他们能够成功抓到一只熊，他就会购买熊胆。熊的胆囊可用于中药，但是根据阿拉斯加的法律，买卖胆囊是非法的。阿拉斯加野生动物管理局在2021年首次接到举报，说一群中国移民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大型狩猎活动，并告诉了他们梁军的公司 AK Aurora Travel。 2021年10月，美国当局开始对梁军展开刑事调查。诉状说， FBI 卧底特工对他长达一年的调查即将收尾。今年3月，梁军承认了一项轻罪罪名，就是未经许可在联邦管理的土地上带旅游团，支付了$400的罚款。起诉书说，他用获得的收益为自己买了一辆奔驰。他的邻居和商业伙伴布莱恩·费兰被列为被告。费兰在8月11号首次出庭前并没有被拘留。梁军在7月21号举行了拘留听证会。
虽然近期通货膨胀现象稍缓，但外界普遍预测美联储仍将采取22年来最具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在本周恢复升息。法新社报道，美联储在一年多内连续10次升息之后，上个月停止了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以便让政策制定者有更多时间评估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以及近期银行压力对贷款条件的影响。此后几周，经济成长的正面升级与通胀数据降温，增强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7月25号至26号投票支持升息 0.25 个百分点的可能性。这将使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升至 5.25% 至 5.5% 之间，这也是2001年以来的新高。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盖农表示，如果我必须打赌，我会赌他们会在下次会议上将联邦资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期货交易商目前预计美联储在下次会议上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的可能性超过 99%。
美国七大人工智能巨头7月21号齐聚白宫，和拜登总统一起商议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时宣布，七大巨头已经同意采纳8项应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安全措施。白宫说，七大巨头承诺的8大自我监管安全措施体现了未来人工智能的3大基本原则：安全、可靠和信任。一些倡导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的人士说， 拜登的做法只是一个开始，要让企业对他们的产品负责，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聊天机器人去年年底问世以来，如何对这个新兴产业进行监管的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欧盟国家的议员们一直就欧盟27个国家制定全面人工智能规则进行谈判。美国在这方面的讨论还在初步阶段。联合国方面也在为此进行谋划。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近表示，联合国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就制定全球标准展开研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申请护照积压严重，参议员推出新法案，希望能够降低审批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保险集团怡安的最新报告显示，地震、风暴等自然灾害在2023年上半年造成全球经济损失1940亿美元，达到2011年以来最高，其中只有 27% 的损失有保险。今年全球经济损失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具体情况将取决于6月到11月的飓风季。虽然圣婴现象往往会减弱大西洋飓风的强度，海洋温度上升则可能抵消这种影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今年可能出现12到17个风暴未命名，其中5个到9个可能演变成飓风，其中包括1到4个大型飓风。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数据，去年9月袭击佛罗里达的飓风伊恩是2022年损失最惨重的灾难，造成近1130亿美元的损失，150多人死亡。
中国资金正在从西方撤退，加上北京遏制资本外逃，中国对海外直接投资比2016年的峰值下降 25%。 华府智库学者表示，只要习近平还活着，我们就不会回到2016年，而美国经济也不会太想念中国资本。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受到地缘政治影响以及北京遏制资本外逃的规定，中资海外并购大幅下降。联合国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海外投资降至1470亿美元，年减 18%， 相较于2016年的峰值1960亿美元，暴跌 25%。 标准普尔全球平等亚太经济学家奎伊斯说，总体而言，中国对外国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空间正在缩小，未来3到5年，中国海外投资规模不太可能大幅增加。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海外并购虽然明显下滑，但战略似有调整。资料显示，中企将资金投入东南亚的工厂，以及亚洲、中东和南美洲的采矿和能源项目，以巩固其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等领域的主导地位。
最近几天，俄罗斯旗舰级原油价格超过了西方国家旨在减少莫斯科获得用于乌克兰战争的资金而设定的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较高的价格可能会提高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收入。一个迹象表明，莫斯科受到的金融压力或许正在减轻。和基准的布伦特油价相比，乌拉尔油价的贴水已经缩小到每桶20美元，这个差距仍比战前大得多，但是自从1月份以来已经缩小了一半。莫斯科签署的 OPEC Plus 减产协议也助推俄罗斯原油价格超过上限。亚洲的高需求为它带来了额外的推动力。在亚洲市场，俄罗斯生产商把沙特石油挤到了一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台湾总统大选明年初即将登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高呼让台湾远离战争。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希望之声说，两岸关系其实源自于美中关系，台湾要有捍卫自己国土的决心跟实力，自助而后人助。请听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将于明年1月13号登场，在野党国民党周日23号召开全台代表大会，通过提名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选总统。侯友宜在会中大打两岸牌，高呼让台湾远离战争，我反对台独等口号。不过从台湾近期民调显示，侯友宜的支持度在三位总统候选人中仍然排名第三。身为总统候选人的侯友宜高喊让台湾远离战争，国民党真能让台湾远离战争吗？对此，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希望之声表示，毕竟现在海峡两岸兵凶战危，所以侯友宜在民调落后的情况下，利用两岸的紧张提出远离战争来让老百姓投票给他，试图从这个地方来突破选情。不过陈文甲认为两岸关系其实源自于美中关系，他说
美中关系现在是竞争对抗大国合作，对抗的势头是非常明显，两岸也随之紧张，所以侯友宜光提到一个远离战争，我觉得是不够务实哦。因为南海两岸分隔分治74年来，中国一直想要并吞台湾，74年来台湾都一直以备战来因应避战，因为有美国不管是在地缘安全、军事援助、在科技、在民主哦，都给台湾打造了一个反攻的堡垒，因此也让中国对台湾不敢轻举妄动。
陈文甲认为，台湾要远离战争，势必要持续延续备战，才能有实力，才能有和平的基调，这也才是根本之道。对于侯友宜的民调远远落到最后，陈文甲的看法是，侯友宜的两岸论述产生困境的原因是他远离了台湾的主流民意。他说
台湾现在大部分的主流意识认为就是要维持现状，因此看起来侯友宜困境在于他往中国去靠拢，显而易见就会受到中国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或是一中原则的制约，最后掉到他陷阱里面去，会把台湾的主体跟独立带到危险的边境。
陈文甲则认为，随着美中军事博弈的白热化，双方军事威慑互相较真的过程充满高度军事扩张的态势，尤其是去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中俄之间战略协作更加的升高。而台湾近日所举办的汉光39号实兵演练，则代表要让中共知道台湾有捍卫自己国土的决心跟实力，也可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同，凸显出自助而后人助的实质意义。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欧婷播报。
由于近两年来美国护照申请的情形出现严重积压，导致许多选民正在给选区的参议员办公室致电求助。部分参议员也试着推新法案，改善审批护照的时间。但目前而言，如果民众要加快护照的申办速度，比较有效的方法仍然是支付加急费用，但还需要7到9周。请听报道。
据《国会山报》周日报道，由于 COVID-19 疫情以及随后出现的出国旅游热潮，导致目前美国护照申请出现严重积压，而护照更新申请或新护照申请需要等待10到13周的时间，除非付加急费，但也需要7到9周的时间。很多美国人因此而联系他们所在选区的参议员办公室求助。部分参议员办公室表示，从2022年到今年，他们收到的护照申请求助数量翻了大约4倍。据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兰克福德介绍，在出现积压前，该办公室每周会收到35到50个寻求护照申请援助的请求，但现在每周会收到150到200个请求。兰德福德参议员因此和内布拉斯加共和党参议员皮特·里基茨共同提出一个新法案，要求给国务院12周的护照审批时间，并建立一个跟踪系统，以便申请者可以了解其护照申请的进展情况。他还介绍，一些外州的选民看到他们办公室帮助自己选区选民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也来向他们的办公室求助。他们向选民呼吁，他们应该向自己所在选区的参议员或众议员办公室求助。美国国务院表示，预计今年将处理2500万份护照申请，这会高于去年的2200万份，而且在疫情前的处理时间大概只有4到6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希望之声汽车节目主持人李进将于7月29号举行免费线上讲座，为您讲解电动汽车的相关知识，包括电动汽车的发展状况，电动车维护保养需要注意什么。另外还将讲解半岛清洁能源为圣马刁县居民购买二手电动车提供的返现补助，安装热泵热水器和热泵 HVAC 系统的优惠计划。李静还会讲解家庭电气化对未来生活的影响，讲座内容丰富，非常实用，不要错过。
讲座的时间是这个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报名索取会议链接，请把您的姓名用短信发送到415-408-1216，415-408-121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